在橄榄山上，而且在橄榄山满了橄榄树。那现在大卫说，我是青橄榄树，这什么意思呢？当你青橄榄树的时候，刚好树上结了很多的橄榄，所以每一个橄榄都是高高在上的。那么橄榄怎么会压住油来呢？如果你高高在上的话，你根本压不住油来。所以需要什么？需要有人用杆子就把你从树上把你打下来。那么这是所有橄榄青橄榄树的橄榄不愿意见到的一个局面，因为它是青橄榄树，那么它愿意永远远远的依靠神的慈爱，这个都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橄榄要变成油，一定要经过压榨才可以。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有人要把它拿下来，从高的位置打到很低的位置，然后最后呢，我们说才压出油来。所以这给我们看，现在大卫逃难，他不过是刚刚开始，他是青橄榄是不错，但是要记得，每一个橄榄都是高高在上的，所以经过逃难，经过流亡，你看见大卫这位曾经杀万万的大卫，就好像被人从树上就把他打到地上来了，所以从一个旷野就逃到另外一个旷野，然后经过这14年，果然呢，你看见经过酒榨，经过油榨，那最后呢，大卫果然压出油来。那要记得，大卫是瘦高的，瘦高的油从哪里来的？瘦高的油是从橄榄来的。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如果他被圣灵充满的话，十字架在身上一定要做很深的工作才对。所以现在你把诗篇52篇再跟这个上面我们所读的那个撒母耳记上21章连在一起，你就知道说，现在当大卫开始流亡的时候，这个功课是个什么样的功课。所以我们的主神需要把大卫像橄榄一样能压成渣，然后最后呢油才能流出来。所以这就解释了大卫那14年中间后面一段的经历。那么这一段的经历我们说过有好几首诗篇，我们好不好我再把它读因为我想我现在把它读一下，因为我不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礼拜六就不能来了，所以我大概告诉大家是哪些诗篇。我已经给过一次，我想再给一次，就是说很明显的讲到大卫流亡的时候写的诗篇有8首，最少有8首啊，第7篇、34篇、52篇、54篇，然后呢是56篇、57篇、59篇、142篇，这一共8篇。我再读一遍，7、34、52、54、56、57、59、142。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是在大卫流亡时写的，但是呢后面有几篇没有明明的写，但是你读它的内容你就知道应该就是大卫逃难的时候写的。所以呢有11篇、13篇、17篇、31篇，还有35篇。那么如果再加上去的可以另外加3篇，就是25篇、58篇跟63篇。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有空的话，你把这些诗篇好好的读过，我觉得你就然后我们就对照大卫逃难的时候他所经过的，那么你就知道大卫那时候到底学了什么功课。你读撒母耳记上只是历史，但是你读这些诗篇呢，你就能够进入大卫那个时候的感觉，因为只有从这些诗里面能够，只有大卫能把他深入的感觉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那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宝贵的。大卫跟我们一样也是有血有肉的，我们也会笑也会哭，许多时候我们会反应，大卫和我们一模一样。但大卫的特点在哪里呢？你看见他常常有属灵的进步，你前面充满了怨言，等一等你看见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很明显的大卫的经历呢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经历。我们不是说过了吗？ 你如果没有读140篇、141篇，你还不知道说大卫一面躲扫罗，因为他们扫罗要把他刺在墙壁里面，很明显他的头在那闪躲。但是我们要知道，就在那个时候，他一面闪躲，他一面是个祷告的人。所以你看，一面经历苦难，另一面呢，他与神有很亲密的交通，所以他才能写出这些诗篇来。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只会写惊魂记，但是我们不会写这个里面到底我们学了什么样的功课，这个我们不知道。所以这就是大卫他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巴不得能从这里能学一些功课。我们也会经过苦难，我们也会受误会，我们也会痛，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不一样在哪里，这些都是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我再说，如果要逃的话，逃到主面前，你能够来到主面前，告诉你心里所经过的。今天最可怕、最痛苦、最可惜的一件事，就是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苦情，就是主不知道。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苦情来单单的告诉主？那么主自己会擦干我们的眼泪，而且也让我们学很多功课。起头也许我们过不去，起头也许我们觉得恨，起头也许觉得我们就是忧愁，但是慢慢你看见了，很稀奇，主的爱会充满你，然后主会对你说安慰的话，你本来不能赦免的能够赦免，不能过去能够过去。所以这样我们是一天一天的经过的。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按着大卫所受的苦难来讲，那太大，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他还要，不要忘记，他一面逃，他还要负责400个人，就是要帮助这400个人和他一同流亡的，还有600人一同跟随的。所以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功课要学。好，那关于诗篇的一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可以多读一点。但是现在呢，我们稍微点一下，那么大卫到底他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经历？那么最早我们说过，就是他逃到罗伯。逃到罗伯以后，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就来到以拉谷。我们说以拉谷最西边、最靠近海边的一座城就是加特。我们再说哥利亚是从那里来的。那么结果呢，他就逃到了加特王亚基那里去。这个逃去的人，他起头以为啊，别人不会知道他的。他逃是逃去了，他别人觉得他，别人认不得他。那结果呢，我们来读这个撒母耳记上21章，非常惊讶一件事情，你知道吗？第11节，亚基的臣仆对亚基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千千，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大卫逃难逃到加特，他一眼就被人认出来了，明白吗？而且当这些人来形容他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三个字在原文有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不是国王大卫吗？如果英文的话，这个不是 the king of the land， 明白吗？所以这个 the land， 这个地方明明是扫罗的，所以按理来讲呢，我按理来讲，扫罗才是 king of the land， 扫罗才是国王才对。但这里很明显，谁是国王呢？在敌人的眼中，谁能够杀万万的，他一定是国王。因为的的确确，我们的神在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而且真的高了他的头。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诗篇23篇不是随便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敌人的面前，别忘记啊，敌人的面前，这个明明在敌人的面前，如果在扫罗自己人面前，不会引起扫罗嫉妒就是了。但是在敌人的面前，谁是国王呢？不是扫罗，那是大卫。因为是大卫把什么，把这个什么，把这个哥利亚把他打败。而哥利亚从哪来？哥利亚就是从加特来的。所以很稀奇嘛，这个扫罗把大卫什么地方不好跑，就跑到什么呢？就完全跑到老虎穴里面去。 完全跑到敌人的老巢里面去了。那个地方根本就是哥利亚开这个起家的地方，那地方完全是敌营，完全是在这种情形底下。但是你知道，圣经明明说他为了躲避保罗，他只好逃到那里去。他起头以为人认不出来，结果呢被认出来了。那被认出来以后，那就很危险了，不是吗？所以那个时候大卫就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亚基，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石子上。那大家都知道，这是生存唯一的办法。你要在敌人的环境底下，你根本不应该在这里，对不对？这根本千真万确，你什么地方不好躲，你躲到这个敌人洞穴里面来，你跑到老虎穴里面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很容易被认出来。如果被认出来，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装疯。所以这是大卫他的一生里面很可以说是很难忘的一年，明白吗？今天为了生存，大卫的确把自己变成了疯子。所以下面亚基对亚陈普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我这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以进我的家呢？随后呢就把他赶出去了。那你怎么着赶出去了？你要看别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他们果然把他赶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世界的情形吗？如果今天我们把世界当作我们的家，把世界当作我们安息的地方，如果你要在这个世界生存的一个基督徒唯一生存的办法就是要装疯。所以呢，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世界把你赶出去。今天问题就是，按理来讲我们应该把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但如果万一我们真的掉到世界里面去，我们真的被世界捆绑，为了生存的缘故，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是做一些事情我们不得已的吗？从前有一个弟兄啊，就是早期的时候，你记得基督徒啊，最早期的时候，因为到处在罗马世界都是拜庙，希腊世界都是拜庙，所以你如果会做木工做土工的，你多半都要帮助盖庙啊。但你盖庙这个基督徒呢很不平啊，你怎么事情不好做，你怎么去盖庙了呢？所以一个弟兄实在他不平安，不平安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跑到那个弟兄那里，这个弟兄叫铁土连，是很有名的教父，那么他就来到面前苦诉苦啊，就是他实在是不得已啊。所以呢他就跟那个弟兄讲，他说，弟兄啊，我必须要活下去啊。然后你知道那个弟兄怎么回答吗？你真的需要活下去吗？这就是这个世界，如果你要活是你要真的要活下去的话，你就要装疯，你就要装傻，你只好违背你的良心。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没有人能够形容当大卫装疯的时候他心中有多少的痛苦，后来被世界赶出去之后，你知道他心中有多少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来，凭着我们的生命来说，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不适合我们生存的。你当一些朋友会喝酒会跳舞，你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你要么和他们是一模一样，但是另一面你能不能说我是基督徒？如果你不能是基督徒，你要在他们中间要生存的话，你就要装疯。所以这是唯一拯救的路是什么？有人把你赶出去，你愿意吗？那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你真的被赶出去之后，你才知道说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还记得张小姐和柯教授他们在的时候，有一次在香港有一个场合，那么不光张小姐王小姐他们两个小姐去了，还有别的西教师也去了，那么就没有几分钟以后，那么有一个姊妹就说，这不是我们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要在那个场合里面，你要么就要装笑， 你要么有些话你知道不应该说，但是结果呢，你只好你就要装吗？明白吧？好，有的地方你还故意表同情，但你里面实在痛苦得很。所以这个什么呢？这就是大卫一生很特别的经历。所以后来当他被赶出去以后，他就写了一首诗。那这首诗呢，能够说出他里面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加特所代表的就是今天与神为敌的世界。当大家讲粗话，当大家讲那些笑话，那么有的不信的朋友们当然笑得哈哈大笑，但是真正的基督徒根本笑不下去。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情形底下你还要苦笑，在这个情形下你还要装作这样，还要装作那样。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真的如果主拯救你脱离那个环境，那弟兄姊妹，你可以不必再装，你可以不必再装疯了，你才慢慢才晓得，不是你疯了，是这个世界疯了。这个世界是个疯狂的世界，你把一个不疯狂的基督放在里面，你一定要把它逼疯了。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大卫的经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年轻人怎么能够经过这个世界挑战和试探。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有的基督徒你就像非基督徒一样说同样的话，这是装的，不是他心里要说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看见好像人家就觉得不是一样。有的基督徒打扮跟那些不信的打扮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痛苦得很，但他知道说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就不被他们接纳了。所以为着要赢得世界的欢迎，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大卫所给我们看见。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写了哪一首诗呢？这个很清楚，就是诗篇三十二篇。我们看一下诗篇三十二篇，对不起，不是，
是那样。
三十四篇，对不起，三十四篇，不是那句。你看三十四篇这里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看见被他赶出去。弟兄姊妹，我喜欢这句话。如果不是你把世界丢在背后，你要记得，迟早有一天你要被世界赶出去的。被赶出去的人是有福的人。你怎么知道呢？你就看三十四篇。现在大卫不必再装疯了，被赶出去以后，你看看他里面的感觉是个什么样的感觉。他第一节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千百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上脸必不蒙羞。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他把他的唾沫留在胡须上，这不是脸上蒙羞吗？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凡被赶出去的就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他救他们。好了，下面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不是投靠加特的人有福了，投靠加特的人是有了安全，但是真正有福的人是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现在大卫有话要说，他不只对他自己说，也对他和他一同流亡的人说，和他一同逃难的人说，和他一同逃到加特的人说。弟兄姊妹，现在他怎么说呢？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 动静。众弟子啊，你现在明白了吗？就这那些弟有400弟子或者600弟子都是跟着他的嘛。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并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一生，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并不是定罪。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大卫所写的。我们相信他逃到这个加特是他的示范，是他的软弱。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为了要生存，他非要怎么样呢？他非要这个中风不可。那结果怎么解套的呢？就是因为他疯了，所以人又把他赶出去了。那弟兄姊妹，其实我再说，不是大卫疯了，是加特疯了。这个世界就是疯狂的世界，所以如果你要再投靠他，你要叫从他那里得到安全，那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大卫所写的功课。好，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再回到撒母耳记上21章那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21章就完了。那下面接着呢，就是22章的故事。22章我们知道说大卫呢就躲到一个地方叫亚多兰洞。那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说过了，上一次我们去以色列，我们有一个探路之旅，就是我们在还没有去亚多兰洞以前，我们要去找这个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免得到时候找不到。结果呢，我们真的花了好多时间，也用 GPS， 我们知道那个亚多兰洞到底它的 GPS 的这个国的它的坐标是什么，我们就知道。但是问题就是，你虽然知道他在哪里，可是呢，在以色列，他有的地方是以色列区，有的地方是阿拉伯人区。所以如果呢，你这个在这个 GPS 上没有告诉你说这什么区，所以有的时候你是可以走，但到时候你不一定走得到的。所以最后呢，我们真的花了好，我如果记得不错，我们大概有2个钟头，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地方，所以最后我们只好放弃了。那么那个是司机，他就叹一口气说，他说这个大卫躲得太好了，那么躲到一个地步我们找都找不到。那么当然呢，不要忘记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是牧羊人，当他牧羊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个磐石他都算过，不知道有多少个洞他都去过。因为你知道等到大雨的时候，有的大风雨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你需要把羊带到那个地方去安全才对。所以我们可以在以拉谷那一带所有的磐石所有洞恐怕大卫都去过。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知道吗？等到大卫打这个耶布斯城，就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起来很稀奇啊，如果大卫不是这个牧羊人，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把他，那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能够把这个城等拿下来。因为那个时候耶布斯人呢，把瞎子跟瘸子呢就摆在那个城墙上，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不拿正规军队来面对你，我们就把瞎子跟那个瘸子摆在城墙，你就是进不来。为什么？因为那个城墙实在是非常坚固，你不可能进去。你除非用罗马这个罗马就是除非你用古时候像罗马工程一样拿着大锤子往里面锤，那除非你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他为什么最后能把这个城拿下来，就是因为他的牧羊人。他知道说在一个大磐石里面底下一定有很多洞， 大盘溪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水区，有很多的秘密水道，果然给他猜对了。所以后来他是奖赏谁能够从水道里面进去的都赏，那么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后来大卫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不是从外面攻进，从里面打开门的。所以要记得，当我们的主征服我们的时候，不是用外面雷轰来征服我们，不是，他悄悄进到我们里面，从里面把我们打开，这是我们的救的故事。所以这是大卫的故事。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卫能这样，能最后能够把耶路撒冷城门打开呢？因为他是牧羊人，他是牧羊人，所以他懂得那一代的历史。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下一次有机会你到以色列，到伊拉谷去，你知道那是很长很长的苦，但是要记得那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洞穴是你不知道，尤其在伊拉谷稍微南边一点，那个地方就叫做 The Land of Thousand Caves，可以说有一千多个洞。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长日不是追赶敌人，那个敌人有五个王就躲在马基大洞里面。马基大洞在哪里呢？那么有一个地方叫做马拉西亚，所以很可能就是那一带。那么那一带呢，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一带啊，尤其因为那一带我们知道那个不是在山上，如果在山上的那个石灰岩是硬的。那么比方说在耶路撒冷是如此，还有在尤其是希伯伦。那么如果这个磐石这个石灰岩是硬的话呢，它的山谷啊是尖的，明白吗？山谷是尖的。如果山谷是尖的话呢，那什么意思？等到水流下来，下雨水啊或者露水下来的时候，它很容易就进到土壤里面去，所以这个土壤就变得很肥沃，就可以长东西，长葡萄啊，长橄榄的都是在那一带。所以我们知道那一带是很富有的，所以所有这个出产橄榄的，所有真正代表迦南美的地方就是以色列谷。以色列谷是什么呢？就是山里，就是希伯伦附近山里面的谷。那这山里面的谷，我说过那个石头都是硬的石头，不是软的。但是很稀奇呢，如果你慢慢从山往底下走，到了山脚丘陵地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一带的那个石灰岩呢就不是硬的了，那一带石灰岩是软的，所以软的很容易风化，所以一面呢很容易种东西，可以种一点东西，另一面呢很容易有洞，所以很自然用，要么是水流出来这个自然的洞，或者人工的洞。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当他牧羊的时候，他就知道有的地方是洞，而且呢是非你怎么找都找不到它，一定是非常非常隐秘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不是大卫，他是个牧羊人，他不可能找到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吗？他就是大卫，就是牧羊的时候，圣灵已经预备他。等到他有一天流亡的时候，他的记其实就是根据他做牧人的时候观察，他才知道有些地方是可以躲的。那么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亚多兰洞。那亚多兰洞在什么地方呢？亚多兰洞大概离开加特是9英里，那么离开这个伯特利呢是10英里。所以如果你在亚多兰洞的话，你应该可以看得见，你可以看得见这个伯利恒。所以你就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是怎么样，他逃到亚德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全家听见了，就都吓到他那里来。所以你就知道他离开耶路撒冷，也离开伯特利，离开伯利恒不是很远。他虽然逃难，但他常常可以看到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家乡。所以呢，我们的亚德兰洞呢，大概就是在靠近当时他杀就是对付哥利亚的地方，就在那一带。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就有400人来跟随他，那没有多久以后就变成600人，你就跟随他越来越多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把他的父母就送到摩亚去。所以很清楚的，就是因为你要记得大卫他本来就是波阿斯跟路德的后裔，那路德根本是摩亚女子，所以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家里跟摩亚有相当的渊源。所以等到要紧的时候，他不忍心把他父母跟着他流浪，所以就把他的父母呢就送。